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第九册的时间，第九册的进度我们是进到481节。这一节课是在1969年的5月12日星期一举行的。罗一开始就做了以下的注明，罗说下面赛斯讨论的5月9号星期五真的第一次驼色，这涉及到虽然我在艺术卡公司上班，但他在公益感受到了我的星光体的存在。根据前面罗的这一段论述的话，到底是真的驼色还是罗的驼色，或者是他们两个人一起驼色，总而言之，他们的星光体在5月9号星期五那一天，他们虽然没有在家里见面，可是却用星光体见面了。而如果根据下面的这些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并不是真的驼色，而事实上是罗的驼色。好玩的是，他们在驼色的期间，他们互相都不知道自己发生了意识的驼色，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意识的活动。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这个重点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也不是我们的感官，而我们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才存在。我们之所以存在，不管用什么形式，我们都是存在的。在之前的课程我们曾提过，根据赛斯的说法的话，至少我们有四个身体，一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自己的肉体，一个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的星光体或者是灵体。但这样的描述方式也不是一个适当的描述方式，因为在星光体或灵体的阶段，我们没有身体，所以不能叫体。如果叫体的话，就是粒子的形式，我们不是以粒子的方式存在，我们是以存在而存在，甚至不是一定要以波的方式存在。我们如果没有肉体的话，可以看到东西吗？不但可以看到东西，而且可以看到更明显的东西，更清晰的东西，以及更美丽的色彩。比较重要的就如同道瑞资料的194节所提到的，我们是以存在而存在，不是以肉体来存在。或许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以波或者是能量的方式存在，可是以能量或波的方式，我们还是有各种不同的存在方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2021年、2020年的这段疫情流行的期间，我们很怕我们不存在，我们很怕我们自己死亡或消失。但是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才存在，之所以有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存在所以才有这个世界，并不是有了世界我们才存在，而是我们的存在不涉及到我们的任何形式。那么既然我们的存在不涉及任何形式的话，当然就没有任何的危险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灭亡或消失。在道瑞资料的194节是专门讨论到死亡地带的问题，比方说，那么我们既然知道死亡地带，是不是我们已经不需要这个死亡地带？但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才设定这样的存在。有很多人会质疑圣经在描述人类之初的时候，为什么人类都可以活到900多岁呢？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死亡地带，所以在人世间的经验就要无限的延长。而当我们有死亡地带之后，我们会不断的利用死亡地带当作是一个中继站，不断的来跟回，来跟回。所以来跟回本身就是宇宙的第十个定律。有些老师是怀疑说，哪有什么到达跟离开叫做宇宙定律的？可是这个就是生跟说，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呼一吸之间啊。我们把我们的存在设定于我们所要经历的那一段时间，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永远活着？那个是因为我们要转变新的经历。假如我们一直只能活在人世间而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角色的话，各位去试想看看，似乎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好像长命百岁之类的，或者是长命千岁、长命万岁，或者是万岁万万岁。 但是假如意识的本质是因为存在而存在的话，你是因为你的存在所以你存在的话，那你可以变化成各种不同的角色。假如是这样的话，你真的有兴趣永远当一个角色而已吗？当我们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改变我们的肉体形式，我们可以取自己所想要体验的这些天赋能力，所以我们会有一段很美好的人生的时光。不管这样的时光是怎么样，是快乐，是痛苦，是忧伤，是骄傲，是悲欢离合。好比说我们到迪士尼乐园去玩的话，难道你只会玩一个游戏而永远不改变其他的游戏来玩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并不以肉体的存在而存在，所以真在投射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他已经转变成星光体的存在，而罗也不知道。为什么罗会改变星光体跑到真那边去呢？是因为他在关心真有一个压抑的意愿。而事实上我们在一天当中是经常在改变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的，比方说在白天的时光，我们可能是一个肉体的形式，可是即使在白天的时光，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恍神，会像罗跟真一样把意识以星光体的方式投射到别的地方，或者是我们进入白日梦的阶段，恍神的阶段，但我们自己却一点点都不自觉，我们移开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我们居然完全不知道。而在晚上的时候，那就更不要说了，我们在晚上并不是只有用我们的灵体而已，我们甚至会改变成其他的形式的身体，我们也会旅行到不同的实相世界跟不同的次元，所以我们的脑波会从阿瓦波一直跌下去，跌到非常非常小的脑波状态。只是如果我们去远了之后回到白天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是记不住的，或者是两个形式两个 format 不一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记住我们在梦中的时候曾经以投射体或者是心智体的方式跑到其他的次元去。有点像如果你有一个电脑的 flash memory 那个记忆体，假如你用不同的格式化的形式的话，你可能在某些旧的电脑上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比方说你把它 format 成 EFAT， 这可能是一个 64bit 的 format， 然后你如果拿到 32bit 的 format 的话，它是不能读的。但是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所以存在，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限制于我们的物质的形式，所以在梦中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旅行到任何我们要去的地方。而当我们离开了人世间，我们死亡之后，我们的形式也就如同我们在做梦的那个形式一样，我们只是回到于我们原来那个生命的存在而已。而我们的生命的存在最初还是都是以精神性的存在而存在，也就是你的存在才是一个本源，是所谓的校正回归。不管你是用什么形式存在，最后的话你还是回到你存在的那个精神性的本源。校正回归我是从新闻上学来的。以上是罗的注解，我们开始来看看481节。赛斯一开始就说，虽然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的活动，但鲁伯的经历包括你的经历都是相当和华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他们在投射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活动的。罗在这边注明说，真有他自己全套的经历的笔记。而赛斯继续说， 不过在这一次的经历发生的时候，大体上罗，你必须要为这一次的经历负责。为什么是罗呢？赛斯说，因为你当时正在想到两次都是有意识的，在意识的节制之下，你想到的是鲁伯在牙医那边的预约。因为你想到鲁伯在牙医那边的预约，所以你想为他提供信心，并且让他安心。所以这个想要让他安心，想要提供信心的这样的情绪，变成一种情绪的推力。前面我不是提到是真的投射还是罗的投射，还是两方面的投射。赛斯的说明是说，因为 丈夫关心太太，而想到太太有一个压抑的意业，在这样的一个动机之下，然后丈夫就投射出去了，而丈夫在投射的这个过程当中，引发了太太的意识的投射，而因此造成了两个人的会面。所以如果你想调教你的孩子，或者是调教你的丈夫或太太的话，有需要一定面对面的吵架吗？有的时候是用意识的投射，在潜意识当中去把你的想法灌注过去就好了，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对方比较不会扭曲你的想法，或者是误解你的看法。在星光体的情况之下，互相的沟通应该是会比较更加的容易的。可能罗是想叮咛他的太太，不要忘记有一个压抑的意业哦，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因为自尊的关系没有办法拉下老脸的话，有的时候你要道歉，或者是想跟对方说些什么的话，你也可以在类似像这种恍惚状态的时候去下自己的意念，或者是在睡觉前醒来后的片刻，自己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完全的回来之前，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去做一些心理上的沟通，基本上是有潜意识方面的效果的，会不知怎么的，对方能够感觉到你的善意以及你真正的想法，而不会只在口头上去争谁输谁赢。赛斯继续说，鲁伯正在工作，而没有在心电感应上意识到，但却意识到你的情绪的存在，正是这一点为他提供了那一天上午的一次投射经历的概念。他想要看到是否他变成截肢了你的形式。所以这里各位看到这个一来一往的关系，因为罗想要去关心他太太压抑意义的事情，而真感觉到他的意识的存在，感觉到他的情绪的存在之后，他想要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截肢到你的形式，因此也发动了他的意念的投射。最重要的重点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存在，不管我们是活着或者是死了，或者是转世，或者是跑到哪里，不管我们跑到哪里，我们还是我们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才会化为不同的形式。假如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各位，我们是绝对安全的，因为我们不是我们的现象，我们不是我们的形式，而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形成我们的外在形象。比方说你在恋爱的时候非常喜欢一段海边的场景，你在有的时候想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事实上已经无意识的投射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会感觉到你有闻到海的味道，能够感受到那个海风。我们会送出我们的念想，所以各位去想想看，假如我们的任何形象都只是我们的一个情绪所送出来的形象而已的话，我们到底在怕什么？而根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我们一切万有的形象的一部分而已啊，我们是一切万有上帝所送出来的一个念想而已，我们用这个念想不断的在发展，不断的在经验我们的体验。基本上就算有天堂跟地狱，也是我们自己形成的，我们在形成我们自己外面的环境，包括我们投胎到哪个家庭，出生成什么样的角色，感受到什么样的经验，全部都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所以这个宇宙根本就是从能量所造成的，能量去建构一切的事情。那么既然凡事都是能量的话，那能量从哪里来呢？各位，我们了解到能量就是意义单位，就是情绪能量单位。我们有某一种由衷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会创造一个能量的状态，而也因为那个能量状态，像真跟罗这一次的经验就是由这个情绪能量所当推力造成的投射的经历。所有的经历都是我们有那个意愿想要去体验，想要去玩的。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要认真的玩，要用心的去体验我们想要体验的事情。这里还有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其实到后来的话，虽然是罗所发起的，而鲁伯产生的对应，可是最后的结果反而是鲁伯抢了先机。我们在上330节第七册的时候也提到，假如在那个时候 当真到了那个波士顿的高中的学生们那里的时候，假如那个时候有人问真的问题的时候，赛斯是可以了解到这些同学们的一些想法，以及跟这些学生有牵涉的事情。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问的话，那因为已经失去了连结之后，那就不再产生连结了。当然如果要再重新发动连结也是可以的，这个只是在说明是我们的某些情绪能量状态去牵引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就是那个创造者，我们就是那个体验者。在这里赛斯提到，你本身并没有想到要脱色，你想到的就是提供保证而已，而这样的愿望呢，却让你回到了这里。回到了哪里呢？回到了家里。而回到了家里的时候，就让真看到你的形式了。各位去看看，转这么一圈的话，是因为罗想到他太太，想要对他有一些保证，而这样的愿望让他来到这里。而因为真想要看到他的形象，所以也牵引着这样的愿望更加的容易达成。赛斯在这里说，你的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你的意识心，完全会随着你的行动被带过来，这为内在自己提供了前面的控制。而正好我们昨天也上到个人实相本质，也提到这个部分，我们的意识心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提供任何力量的，而并不是从自我那边所产生出来的力量，而是借着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然后我们的有意识心智透过了我们的行动，然后我们的内在自己就能够提供完全的控制。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是，我们的自我是没有办法全然控制的，可是透过我们有意识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门槛跟我们的内在联系。因为意识心像个门户一样，甚至是比较接近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而假如我们的行动跟我们的内在的行动没有相反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就能够提供全然的控制。所以这个控制并不是在自我的这一端，可是借由自我的愿望，使我们的意识心借着行动通达到我们的内在自己，让我们的内在自己提供前面的控制。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内在自己提供了前面控制，所以并不是在自我的这一端，而是在我们的内在自己那一端。可是却不能解释成，假如我们的行动跟内在的行动是不符合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会提供全然的控制。他这里的英文解释是说， Your consciousness mind was taken up fully with activity, giving the inner self full reign. 这个 reign 的意思呢，就是重新进入，也是纯粹的全然的意思。所以从这段文字当中可以看得到，这个时候的自我因为是换给我们的意识心，而我们的意识心是前人的行动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就可以完完全全不受自我的牵制，而能够采取完全的行动。这也就是赛斯一再强调的，我们的意识心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连在一起。所谓的暗示或我们所提到的信念，基本上是必须让我们的意识心能够采取全然的行动。假如我们的意识心采取全然的行动而不是自我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就可以取得全部的控制权，可以重新再进入整个行动当中，而不是被自我所控制。所以这段文字应该有助于各位了解621节个人实相本质所谈的内容，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以为说，哦，我要怎么做，那么我就可以怎么做，我就可以物质化什么样的形式。你必须要透过你的意识心，而且在意识心潜能的行动里头没有个人的色彩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自己才能够采取潜能的行动。而我们的内在自己采取潜能的行动，当然会按照内在的意愿去行动啊。那么假如你把它解释成你的自我这一端，如果我们缺乏什么，我们匮乏什么，我们想把它弥补过来，这种完全以自我为导向的操作方式的话，就会如同在562节当中赛斯提到的真的状况，疯狂的用正面思想，用积极的想法想要暗示我们的内在， 这种状况跟这里所说的罗根真完全交给他的意识性行动，是透过他的由衷的感觉在行动，所以他的内在自己可以提供前面的控制的情况之下，当然就能够完完全全的在实相当中理行，甚至达到自己的心想事成。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我们了解到整个操作的方式是必须透过整体的自己，而整体的自己的操作必须透过我们的意识心，因为我们的意识心是如同坐在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那个门槛上，所以当我们自我没有控制的时候，我们潜然于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按照我们的自发性的行动当中去行动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就能够取得潜然的控制，而激发出所有内在的能力来帮我们做事情的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赛事治疗的时候是不能稀释的，如果你把它稀释成只有物质这一端在操作的话，那真的是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在私人课的562节就是产生这样的现象，连真这个老修行者都会把自己的能量全部都收起来，那么我们呢，我们能够比真好多少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从整套的赛斯资料去萃取赛斯所要说的东西。赛斯告诉罗说，你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其他的实相当中进行理行，而没有截止到你的理行，也就是罗，你也常常按照你的意识心的潜能的行动当中给你的内在自己能够全面控制，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内在自己就可以带你到其他的实相去旅行。比方说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艺术的信息，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灵感，你也可能在自己的一个意识心的操作之下旅行到了其他实相，比方说像死亡地带，而得到你的很好的一些观念，而你自己是一点都不觉得的。这个在我们要谈创造性的资料的时候，我们要谈怎么去开发我们的创造力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创造性的工作必须要透过类似像脑力激荡术这样的自由的思维方式去进行，却不是说在脑力激荡术之下就一定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资料，而是我们要知道透过我们的意识心给我们的内在自己全面控制，所以我们可以在同样的方式旅行到其他的实相当中去得到我们要的资料。一旦我们旅行，必然有所看见，一旦我们看见，必然跟我们的渴望是有相关的。为什么你会有一段旅程呢？当然你是想要去得到那样的信息，我们会把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所要的灵感，透过我们的意识旅行，旅行到有这些信息的地方去得到这些资料。如果按照赛斯的说法，或者是按照道瑞的说法，道瑞在前一本的第394节也提到了同样的概念，我们不要以为死亡地带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反而我们觉得那些冰冷的黑暗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亮丽光明的夏日之地，而且在那边的信息，在那边的丰富性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在那个地方是聚集我们所有的转世经验的人格在那里。如果各位看过我之前介绍的那一部电影叫《灵魂急转弯》的话，就能够了解事实上在其他的世界，在那个地方的亮丽度，在那个地方的信息度当然比我们这里好很多。所以如果我们旅行到死亡地带的话，重点不是你去看到非常可怕的那些鬼怪啊，或者是精灵，对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那些一见大吉的牛头马面，可能情况不是那样。所以我今天的课程后面会附上道瑞前一本的第394节，让各位去看看道瑞怎么去谈死亡地带。而如果各位有看过威廉詹姆斯的一个死后日记的话，也能够了解到其实威廉对死亡地带的描述真的很像道瑞资料对死亡地带的描述是一样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相同性哦？各位去思考看看。在编号是775节的这一堂课程内容，赛斯跟罗讲说，为什么真可以通到威廉詹姆斯，并不是跟转世经验有关，也不是他们是同一个存有， 只要是他们意识能够融合就行了。而他之所以能够连上威廉詹姆士，是因为他的意识跟威廉詹姆士的意识融合在一起。这个是我们在谈电信漫谈的时候506节所谈的很重要的内容。意识的本质就是透过融合，我们从融合当中可以去贴近某个不同的东西，然后就能因此而取得你所要的资料。以真为例子的话，真未必是必须要跟威廉詹姆士是同一个转世的来源，而只要真的意识形式跟威廉詹姆士的意识形式合在一起，就可以取得威廉詹姆士的一些观点，而变成以真的方式来诠释。如果连一个已经死后50几年的这个威廉詹姆士的意识形式都可以跟现代某个人的意识形式做联合的话，联合有什么好处呢？像真跟威廉詹姆士的话，当他们联合之后，就变成真威廉詹姆士的第零代，就如同是一个新生儿诞生一样。而所写出来的书的观点，既不是威廉詹姆士的，也不是真的，而是两个人的融合，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融合一样。从这一点，各位可以去想象什么叫创造力了。为什么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透过一个融合的概念，从不断的融合当中会产生一个新的特质。以易经来讲的话，除了乾卦跟坤卦之外，所有的这个乾卦跟坤卦的融合的成分的不同，就会产生新的卦象。我今天看到我们家有很多汉堡的面包，这个时候因为刚好是蒜苗比较便宜的时候，我炒了一个蒜苗腊肉，然后用一些起司连着蒜苗腊肉就合并成一个新的汉堡。再加上早上我们家人跑去爬山，我为他们准备了一整锅的油饭，而没有吃完的油饭又混成一个油饭汉堡。总而言之，各位可以去试各种不同的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观念，在这个混合当中，你一定会得到一些新的体验跟新的概念。不是一定要解决问题，也不是一定要最好，而是在不断的混合当中，你会得到不断的新的信息。可惜的是，这一节775节并不在心灵本质上，心灵本质是刚好跳过这一节。而我查过私人课，在私人课的第三册当中，也是从771节就直接跳778节了。不过这一节却出现在一个美国哲学家的死后日记，塞斯对威廉詹姆士跟真的融合状况提出了一些评论。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参考看看。比较重要的观念就是，能量真的是具有融合的作用的。不过在心灵本质的第776节，罗是有做一些注解。罗说，在775节不是书的口授，赛斯代之以意识串来解释为什么真会接收到威廉詹姆士的资讯。真在他的书《心灵政治》当中提起这件事情。刚才所提到的那个775节的内容，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心灵政治》的第7章，虽然不是一个整章的描述，可是在这一章当中其实已经包含了主要的内容，几乎也没有什么遗漏了。如果各位还来不及去买书来看的话，就不妨翻翻自己的心灵政治。这第7章的标题叫做来自图书馆的更多资料，赛斯解释威廉詹姆士的资料并引用世界观。当然从心灵政治的第1章谈到图书馆的部分，就已经谈到了威廉詹姆士的这些资料。在第6章当中也谈到荣格跟威廉詹姆士的资料。这本书虽然是真写的书，可是我觉得如果要了解意识的融合，这本书谈的内容也相当的不错。我们回到481节，赛斯说，主要的是你没有害怕，你们两个都因熟悉环境而没有害怕，因为他们两个人见面的地方是在他们家里面，所以并没有引起两个人之间的心理上的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要做意识旅行的时候，假如我们怕自己因此被吓到的话，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最好能够去选择自己很熟悉的环境，比如说在你家里，或者是在你的客厅，或者是在你的公司里头，因为这样的话，你因为环境的熟悉的关系，不会因此产生一种害怕的感觉，影响到你的灵体的投射。并且赛斯说，你们通常互相之间都已经自由地表达过你们自己的情感，所以可以从现实的时间当中得到释放。即便在灵魂的层面，在灵体的层面，你们仍然对对方有一个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因此已经从现实的时间当中得到释放，所以在灵体出狱的时候，你们还是能够表达你们自己的感情，也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才能够在投射的时候互相能够见面。而有很多人为什么在疫情期间躲在家里，很容易跟自己的亲人吵架，是因为连在物质的层面我们都不想见面了。那么如果做梦会梦在一起吗？在灵体投射的时候，那就更不可能见面了。好不容易在睡觉的时光当中有自己的疑问的完全属于自己的疑问私密的时间，怎么可能跟你所不愿意相处的人见面呢？躲都躲不了了。所以在疫情期间会发生很多亲密关系之间的吵架的现象，因为本来就不愿意相见了，在平常时间还可以到外面去宣泄自己的某些情绪，或者是不会整个时间都投注在跟对方见面的约束状态，多少还有喘息的机会。所以对真跟罗来讲的话，基本上不一定是这一世的夫妻关系而已，在于整体自己当中互相的感情，事实上是不受到物质时间的这个束缚。赛斯在这里才会说，你以正常的方式进行感受，他们在投射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见面，还是可以当夫妻，还是可以互相安慰。而如果夫妻的感情或者是双方面的感情不是很好的话，有的时候是在身体上离婚了，那么心理上更是离婚了。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躲的话就尽量躲，而事实上有的时候见面是连一句话都没有办法互相好好聊一聊，那就更不要说在心灵的层面，在投射的时候还可以手牵着手互相在灵体的形式当中能够做连接。所以在真实后写了一封信给罗，我觉得这个也就不奇怪了。因此谈到这里的时候，赛斯告诉他说，我们一般来讲连我们在投射的时候都是依照我们的感受在投射的，所以我应该告诉你，感受其实没有依赖身体的形象的，你们的关系很好，所以在投射的时候一起投射，或者是死后还能见面，这个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们有非常好的觉知到你们互相的关系，不会说见了面没有办法说话。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提到，在车上他看到一对非常老的夫妻坐在他的对面，他觉得非常的羡慕，可是他说从高雄到台北这么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两个人却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了。所以这位作者是说，从非常羡慕然后感觉到他们两个人的悲哀，两个人当夫妻而且能够这么长久当夫妻，已经叫做白头偕老了，可是却从高雄到台北的这段这么长的时间，在火车上竟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感情好的伴侣的话，连出体也可以一起去出体，可以结伴去其他的十项旅行，各位想想看，这是不是非常美的现象。我们的感受是不依赖我们的身体形象的，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们两个人都曾经并且经常在梦境当中两个人手牵着手到其他的次元去旅行，以这种方式共同进行旅行，只是你们并不知道而已。没有什么你们不能在同一个时间通过尝试投射进行这样的经历的原因。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唯一的原因就是两个人感情不好，不要说一起出体投射了，就连在物质实相上在家里都不愿意说话了，怎么可能带着他一起到自己的世界里面去宇宙中飞行呢？ 以下的部分是赛斯在教导真跟罗两个人怎么利用在梦中的时候能够觉知到自己的灵体出游。赛斯说，如果你试图从梦境的状态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留出更多的时间，至少要有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呢？是因为需要一些准备的工作，需要预赛。就好像我们在游泳之前，教练一定会先让你在游泳池外面先做一些运动，或者是我们要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引擎稍微先热一下。而我们如果要去灵体出游的话，我们必须要留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的时间做预赛的肉身运动。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梦中要出游的时候是必须要睡一两个小时，让我们熟悉我们的环境之后，然后我们再投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会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投射的效果，而且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暗示。赛斯在这里说，你也可以在睡觉之前为你自己提供这样的暗示。什么样的暗示呢？比方说，当然这种情况是你们的夫妻关系非常好，而你们可以互相约定开始的时间，以便互相在什么时间在哪里见面。我想大概有点像阿凡达吧，你睡觉之后你跟你的伴侣约定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面，然后呢你的意识出体之后，你当然你的意识了解到时间是什么时候而地点在哪里，而你们互相约在那里之后才一起出去旅行。否则的话，即便睡在一起也不见得睡着之后可以携手一起出体旅行。比方说约定凌晨三点在客厅，一开始的时候不要一起旅行到太远的地方，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没有安全感，所以反而不容易成功。但是如果一开始你跟你的伴侣的旅行只在自己的公寓之内的话，会可能觉得更加的舒服跟安全。真跟罗两个人的睡觉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谁比较容易进入睡眠状态，也就是谁比较容易准备好，所以要约好时间。通常来讲的话，罗的睡觉是比鲁伯要深一点，因此他跟罗讲说，你要为自己提供一些暗示，必须要确保再醒过来，而且并且要记得住，不要睡太久了反而忘了你跟你太太的约定。因为真比较没有睡得那么好，而鲁伯可能睡得像猪一样，睡到都忘记跟太太约好三点钟在客厅见面这件事情。所以赛斯跟罗讲说，你可以在客厅里面画一个你强烈依恋的东西，这样是可以帮助你的。这种状况在暗示当中会替你施加一些印象，所以你有起床需要他把他起回来的想法。为了你自己的目的，你也可以在画板上画一幅还没有完成的绘画，因为你还没有画完，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会想要去看那一幅还没有完成的绘画。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也会帮助你投射到你的工作室，而不会忘记你跟你太太之间的约定，因为你在精神上可能会愿意返回到那里去研究它。所以虽然你没有记住，可是你到了那个地方才知道，哦，人家已经在那边等你了。所以你画一幅还没有完成的画作，或者是留一些东西让你觉得有兴趣，在你睡着的时候过去看，虽然你忘记了没有关系，可是因为你会不自觉的投射到你的工作室，所以你才能够刚好看到你太太在那边等你。这个是在处理那些睡眠比较深沉，容易在睡着之后忘记约定的先生或太太，这样才不会晃人家的鸽子。两个人一起去旅行有什么好处呢？他说，这可能会成为你尝试一些共同经验的优势。除此之外，两个人共同经历旅行的话，也会互相适当的帮助，在投射的期间的意识跟目的也能够互相的支持。如果鲁伯知道他正在进行投射的话，他可能会尝试记住你，并且在心体中唤醒你。真在他的书中也曾经描述过这一点。他们要开读书会，然后呢，他出体之后把每一个读书会的成员一个一个把他叫醒，叫醒之后呢，他们在空中开读书会，不是像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必须要透过那些网络来开读书会， 而事实上他们是在灵体当中开读书会，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先生跟太太要一起出体旅行的话，假如对方先醒过来的话，要对方记得去叫醒你，当然不是把你从梦中摇醒，而是把你的灵体带出来，然后一起去做灵体的投射。两个人的睡觉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在这里的话，如果你要真学着去记忆的时候，它会对你有极大的帮助。你也可以暗示你要做一个在梦中坐飞机的飞行的梦。为什么要坐飞机飞行的梦呢？是因为我们自己飞的话，我们会觉得好像不符合我们的正常的观念，但是如果我们梦到我们坐飞机的话，那我们的飞行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告诉你自己，你将会清醒进行投射，你将会知道这架飞机是你梦中的形象，只是你没有用你的形式，而借着一个飞机来让你做清醒的投射。我们是借着梦中的那架飞机的梦中形象来让我们能够保住它，这是为了我们的方便，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害怕漏下来了。在这里赛斯说请等一下，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先停在这里好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来继续讨论481节以后的内容，这些内容都非常的有趣，下个星期我们再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在课程完毕之后，我会附上道瑞资料的394节供大家参考，去了解死亡地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为什么跟我们的创造力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请各位在课程之后稍微再等3-4秒钟。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194篇，死亡地带非常重要。约翰说，今天我们有伯兰克的一些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死亡地带，并且知道是我们创造了死亡地带，这似乎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废除。道瑞说，为什么要把死亡地带废除呢？你不承认死亡地带的有效性吗？你认为大多数新资讯来自哪里？那些在死亡地带中的个体，他们正在把观念推动进入在行星地球上的运动，他们正在开展我所说的工作。他们在死亡地带中进行的这些工作，对于那些艺术领域、科学领域，你们肉体所有正在创新的不同领域，对于你们物种的发展更加容易。许多进入肉体中的人与那些正在从事特殊领域探索的个体有着非常强而有力的连接。现在还有人会说，作为一个面临毕业的孩子，我该怎么办？每个人都会问我，我该去做什么？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我有这么多想要进入的方向，或者我没有任何可去的方向。如果他们停下来等待答案，他们就会这样。人类总是在推动年轻人，让他们自己决定想做什么，然后孩子们会变得不安，他们无法把自己开放给正在寻找的答案。这就是许多孩子为什么由于缺乏更好的事情而继续上大学的原因，因为他们不知道还能做其他事情。现在有些年轻人具有很强烈的愿望，而且会从很小的时候 开始坚持他们渴望的目标。具有这些非常强烈愿望的孩子会感觉到与死亡地带的连接，他们会继续坚持下去，而不是要把话说出来。他们将会坚持这种连接，并且会继续他们选择的道路。你们不会经常认识这样的孩子们，他们就有一种倾向，并且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在不同的乐器上创造出出色的音乐，并且他们来自一个在当前家庭中，在过去几代都没有音乐家的背景。但这个孩子被认为怀有父母的养育品质，并且这个孩子知道他曾经具有想成为音乐家的愿望，这是一种支持学习并盼望特定孩子类型的家庭。所以我们再说一遍，你们为什么想要摆脱死亡地带呢？死亡地带非常重要，因为死亡地带是可以设置新发现参数的地方，并且会把他们带到生活地带中，并把建议开放给这些人们，然后开始推动并发现新领域的运作。继续，约翰说，弗兰克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废除死亡地带。道瑞说，好的，这正是以许多方式完成。在这颗行星上的人将会减少，这是因为你们将会发现这一点。第一，2001年的强大推动是教育，现在一般来说不是作为绝对原则。行星上受教育的大多数人将不会拥有大家庭，他们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农作物生产不需要更多的人，而是去做其他更密集型劳动。所以受教育的人生孩子人数更少，并且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也需要进行不同领域的探索。此外，随着受教育家庭受教育时间越来越多，他们将会去工作，以便为他们的教育提供资金。他们觉得这对孩子接受他们自己的责任非常重要。近年来发生的一件事是孩子们不会长大，他们增加了几年成长时间，就是这样。因为当他们还在学校还是孩子的时候，很容易就拥有汽车。教育比学习经历更像是一个运动场，因为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只要继续下去，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母亲和父亲都会为此进行支付。这就是你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孩子，我称他们为孩子，即使他们到了二三十岁仍然会转身回到家里，让他们的父亲母亲照顾孩子，而他们会继续工作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分居的家庭，甚至从不考虑父母的压力，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所以回到母亲和父亲那里，他们会照顾我。这是一种悲惨状况，一种非常悲惨的状况，因为一个孩子要学会如何成长，要利用尘世间的表达，要自食其力。就像一个孩子，你会给孩子提供一辆有训练轮子的自行车一样，就是在轮子的两侧有两个小轮子，这样孩子在骑这辆新自行车时安全。然后当孩子骑车稳定，并且你们可以看到孩子稳定的时候，可以去掉额外的轮子，让孩子骑在两个轮子上，因为自行车 就是要骑上去。你们对孩子的教育不要这样做，你们把训练轮放在了那里，继续为他们提供钱财，认为这将满足一切，需要把孩子的训练轮取下来。如果孩子为了满足某些需求，需要接受进一步教育，无论是医学、法律、音乐，还是某种运动能力，需要特殊的训练和特殊辅导，很好，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和辅助。但你什么时候停止呢？孩子什么时候才能足够成熟到为了自己的生活费用负责呢？现在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是，妇女无法生孩子，这种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夫妻为了生孩子，会花费$1000中的$10。现在，以这种方式进入世界的孩子将会很少，也许对一个家庭是一两个。那些要进行生育的身体，正在被具有特殊愿望，希望为这颗行星带来利益的个体所监视。在你们行星上仍然存在许多要生育的身体，但他们并不总是那些具有一种特别想要实现目标的个体，所以在你们的行星上有两种存在差异的方式。死亡地带正在减少，但你们必须记住，在死亡地带中的许多个体都正在期待重新回到身体，所以经常存在着等待身体的个体，这对于留在身体内正在履行物种演化的存有，这样的身体会很有用。下一个问题，约翰说，弗兰克接着问，废除死亡地带是否可行？道瑞说，不，不可行，只是因为你们是在死亡地带中的不同界限内工作，这在行星上开发用于探索的新领域更加容易。实际上你们所做的事情是，你们带着资讯并用粒子把它制作出来，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从这个方向开始利用它。你们可以说，或多或少在死亡地带中所做的事情，就是在那里制定观念。但在行星上有两只脚的那些个体，发生着实际的发展过程。在这方面，死亡地带非常有用。现在你会说，好吧，当他们把所有这些没有益处的事情，就像尖叫吼叫的音乐，都被降落下来的时候，死亡地带是为了什么？这对行星有什么好处？令人惊叹的音乐即将来临，因为这些音乐来自死亡地带的某些区域。你们在这颗行星上制作这种音乐的原因，是因为你们都会为了引起注意而尖叫并大声呼喊，你们那样不会开心。在你们生命的最近几年，你们拥有的东西太多太快，你们拥有的东西太容易，而你们并不欣赏这些东西。通过工作和常年努力实现的东西本身就是奖励，然后肉体结构会得到满足。当肉体躯体得到满足时，就是它能够为种族的发展产生美丽的时刻。行星作为一个整体，正在呼唤一个新方向，你们将进入一个新的千年，你们正在尖叫和呼喊，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进行游戏，你们在寻找乐趣。你们中的那些能够在金钱上升到很高高度的人，并没有认识到其他人的不同， 换句话说，那些变成富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在金钱上有多高，与那些有很少钱或没有钱的人相比，差距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你们需要一种等化器，因为这无法在当前方向上继续。你们需要一个等化器，这样在这颗行星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更舒适的生活。当差距如此之大时，不会有舒服的人。继续，约翰说。然后弗兰克问，如果可以，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我们的小泡泡之外继续前进，并更多了解大宇宙呢？道瑞说，现在让我们坦白说，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来看，你们曾经说到的出生不再是一种选择。从已经发生的学习来看，你们并没有学到太多，存在那么多要理解的知识。你们首先需要知识，然后你们需要智慧，除非把知识付诸行动，否则知识就没有用。人们可以从你想要提及的任何主题获得资讯，从你们所说的医疗主题，直到你们所说的灵的主题，并且你们可以收集所有可以收集的知识，但除非你理解知识，并把知识付诸行动，然后把它变成智慧，否则知识绝对没有用。人们很快就会说，哦，我明白，或者，哦，我之前听说过，或是，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对于他们可能真的是这样，但他们理解吗？他们是否将其付诸行动呢？你可以读1000本书，你可以知道所有1000本书中的每一个单词，但如果你的生活没有一点改变，你从读一本书到读完最后一本书，什么也没有得到。你可以把水倒在茶杯里，直到它外流，水流到托盘里，流到桌子上，然后流到地板上，也许会流到你身上。但你不去喝水，它会一直流入茶杯。你只有在喝水过程中才能满足口渴的需求。你能理解我说的那个比喻吗？一直在为你们提供机会，而你们并没有利用。新千年的开始将会成为你们想要追求的努力。花点时间去喝水，去吸收，去学习，并把它付诸行动。这不仅是你们在书页上看到的东西，而是你们对彼此的尊重。这是每个人都被迫在这颗行星上学习的非常重要的课程，因为你们并没有尊重其他人，因为你们并没有尊重你们的那个自己。你会说，你说的有点太难了。是难，因为你们浪费了很多年。然后你会说，但看一看所有的新发展。没错，你们已经取得了新发展，有些已经达到显著地位的发展，将会进入非常重要的领域。你们在音乐领域有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尤其是你们引以为傲的古典音乐，那里有许多敬业的艺术家，似乎没有人理解，甚至没有人关心音乐对这颗行星上的人产生的影响。你们继续为了吸引注意力尖叫吼叫，那些写出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即兴创作出许多作品，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听到了他们脑袋中的音乐，他们把它们写下来，并把它生产出来， 这些音乐改变了行星，改变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完成。比如你们有过一个对孩子们非常好的电影，名字叫《幻想曲》，它让孩子们听到了美妙音乐，然后当孩子们长大后，他们会辨识出他们曾经听到的音乐，并会发现他们一直是在听经典音乐。正如你们的一位伟大音乐家所说，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就在演奏莫扎特的作品，但我喜欢音乐的声音，它给我和每个听过它的人带来了快乐。译者注：幻想曲仍在流行，这是1940年迪士尼公司的动画电影，一部迄今仍难以企及的经典名作，由八部音乐短片组成。你是否仅仅因为通过做自己、尊重自己，而把快乐带给其他人呢？因为你尊重自己，你也会尊重他人，这是自然的事情。继续，约翰说，弗兰克最后的问题是，我们注定最终会成为你们所说过的更大宇宙的一部分吗？道瑞说，可能会，但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们关于肉体有那么多要学习的东西，通过在肉体中生活，进行学习，有很多快乐。然而，每个人都想要脱离身体，这是因为你不明白，你没有欣赏你拥有的东西。你当初为什么要来到肉体中呢？因为你会在肉体中受到限制，限制为你提供了要学习的对立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从对立中得到学习，你会感到很无聊。你们为什么要在能想到的每项运动中，在科学、在艺术上进行竞争呢？画家渴望得到一条蓝色的丝带，渴望得到认可，并且会去努力工作而获得。一名运动员渴望成为第一名，一个整天躺在沙发上的电视迷不会成为第一名。训练学习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你才会成为了第一。这位正致力于开发一种新药来帮助人们治疗关节炎的科学家等，不会知道现在是几点，不会关注时钟时间，因为我正处于发现的边缘。他是否会关心他的名字是否是在灯光下呢？他很可能会说，是的，获得承认非常好，但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以唯一所知道的方式帮助了人类，实现了盼望的目标。重要的是，我用唯一的秘诀帮助了人类，愿望就是实现目标。在这颗行星上，没有相当多的人有兴趣达到理解自己的目标，以及如何一起工作的目标。你们的身体、意识、灵性、死亡地带，你无法把与肉体躯体连接的所有方向都列出来。你不是傀儡，虽然很多人都是，但你不必是一个傀儡。要学习你是谁的愿望有多么伟大，比如把他自己称为蓝木沙的蓝木沙，他在一次伏击中冲过宽阔的剑阵，然后他被带走，并在一块岩石上躺了多年才愈合。他那时为什么对他自己这样做呢？因为你知道，没有意外，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想要阻止自己，以便能够学习他是谁。对他而言，那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在，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走出去，对你自己开一枪，并躺在医院的床上。如果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那你就是在花时间学习，学习那个你。也许这是你阻止自己从跑步机上下来的唯一方式。去看看这种叫做生活，并从中学习的情况。这是这么做的艰难途径，但存在所有这么做的方式、方法，但这不会有那么多的兴趣，因为你一直是在运动场上，你一直很开心。而我确实认为，一个更严肃的、要接近的状态，就是在新千年之初，设置好一条希望的道路，一边走进去，从中获益。继续，约翰说，就是这样。道瑞说，好的，我们感谢你们，我们是道瑞。